他们只是这个糟糕世界里的迷失羔羊，他们都是我们这个堕落时代的受害者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电台，你的地址，我是唐。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匈牙利作家雅戈塔·克里斯多夫的系列作品《恶童三部曲》。我本来只打算读第一本《恶童日记》的，这也是这个系列中最有名的一本，结果读完发现实在是不行，忍不住要看第二本、第三本。好在三本加起也就30万字，语言又非常简洁，还是可以很快就读完的。先简单介绍一下作者。雅戈塔·克里斯多夫1935年生于匈牙利的科泽格市，1956年匈牙利发生暴动，于是她随丈夫避难至瑞士的纳沙泰尔市定居。在瑞士，她从钟表工厂的工人做起，后来尝试以法语写作。1986年雅戈塔·克里斯多夫的处女作《恶童日记》在法国出版，震惊文坛，获得欧洲图书奖。续集《二人证据》与《第三谎言》于1988年1991年相继出版，成为著名的恶童三部曲。1992年第三谎言获得法国图书文学奖，评论家认为饱受烽火洗劫、尝尽思乡之苦的流氓生涯孕育出雅各塔作品中冷酷逼真、发人深省的特质。自1978年起，雅各塔用法语写了23本书，2005年息笔。除恶童三部曲之外，他的其他重要作品还包括长篇小说《昨日》、中篇小说《文盲》、《噩梦》、舞台剧本《怪物》、传染病等等。《恶童三部曲》至今已被翻译成了40多种语言出版。2011年7月26日，雅戈塔在瑞士家中去世，享年75岁。《恶童三部曲》的三部分别是《恶童日记》、《二人证据》和《第三谎言》。哎，我突然想到，这里的恶童是邪恶的恶，儿童的童，应该没有人会以为是饥饿的儿童，或者以为是发音问题吧。今天主要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在阅读这三部曲时候的心路历程。在第一部《恶童日记》里，雅各塔用冷静残酷的儿童日记体呈现了一对8岁双胞胎在战争背景下的生存法则。在故事的开头，双胞胎的父亲去了前线，母亲把孩子托付给独居在边境线上的孩子外婆。母亲离开之后，双胞胎就从温情的环境中彻底脱离，开始直面残酷的现实生活。外婆吝啬而凶狠，称呼他们为狗养的，每天指使他们干活，把母亲寄过来的信烧掉，寄过来的衣物用品卖了换钱。双胞胎浑身污垢，每天放羊劈柴捕鱼，还常常遭受皮肉之苦，被揪耳朵、抓头发、打耳光，还曾经被周围的成人猥亵。为了适应这一切，双胞胎决定对彼此进行训练。文中写道，我们从互打对方耳光的练习做起，然后就是练习彼此互殴。在后来的训练中，我们打赤膊，用皮带互相鞭打，每抽打一下就说不痛不痛。另外，我们还让手心从火堆边擦过，故意让自己被烧伤。我们也拿刀子割自己的大腿、手臂以及胸膛，再将酒精洒在伤口上，每洒一次酒精，我们就说不痛不痛。过了一些时候，说实话，我们的确不再觉得痛了，如同是别人的痛苦，别人被烧伤割伤，别人在忍受痛苦般的事不关己，我们不再流过泪。就这样，双胞胎用这种平静的态度进行着近乎残忍的练习，他们互相辱骂，直到对别人的侮辱变得麻木。当他们回忆起母亲的温情话语时，仍然会变得伤感，陷入回忆。为了避免这种软弱，双胞胎互相重复，我爱你们，我喜欢你们，你们是我的一切，直到这些话语变成普通的句子，对他们不再有任何意义，也就因此不再会受伤害。面对世界的残酷，双胞胎选择以同样残酷的态度回击，他们用石头剃刀做武器，偷东西，威胁邮差，勒索神父。在战争的背景下，他们也用平静的笔触记录了小镇上居民的生活，一场又一场的空袭，外国军官的到访与离去，犹太人如牲畜一般缓缓走向命运的终点。尽管被所有人视为恶童，双胞胎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价值判断。 神父的女仆虽然对他们很好，却因为对犹太人的侮辱，被双胞胎设计引爆了木柴堆，最终导致毁容。他们帮助邻居女孩小兔子和她的母亲，却也在小兔子的母亲一心寻死的时候，毫不犹豫地割断她的喉咙。当母亲试图接他俩逃亡到国外时，被炸弹炸死。双胞胎把母亲和妹妹埋葬，后来又挖了出来，把两具骷髅挂在阁楼里。当外婆告诉他俩，如果自己中风，就用毒药毒死他，双胞胎也照做了。在第一部故事的最后，双胞胎的父亲也来寻找他们。那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这部分的片段。之后的好几年，我们都没见到爸爸。在这段时间里，外婆的中风又复发了一次，我们照她的要求为她解脱了。她现在和外公在同一座坟墓里。在挖开坟墓前，我们取回宝藏，藏到我们窗前的板凳下，那里还有步枪、子弹和手榴弹。一天晚上，爸爸来了，他问，你们外婆呢？她死了。你们自己生活应付得怎么样？很好，爸爸。他说，我是来这里藏身的，你们要帮我。我们说，你好几年都没有消息了。他给我们看他的双手，没有半个指甲，他们都被连根拔掉了。他说，我是从监狱逃出来的，他们给我上了刑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没有任何理由。我是有嫌疑的政治人物，我不能从事自己的本行，因为我一直被人监视着，我的公寓定期就会有人进去搜一次，我不能再待在这个国家了。我们说，你想越过边界？他说，对。你们住在这个边界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你们应该认识，也应该知道。没错，我们既认识，也知道这里的一切，边界是没有人能够穿越的。爸爸低下头，看着他那只手好一会儿，然后对我们说，那边应该还是会有缺口的，应该有办法过去。如果要冒生命危险，当然是有办法。要我留在这里，还不如叫我去死。爸爸，你要熟悉一切状况之后再做决定。他说，我听你们说。我们向他解释，第一个困难是要抵达第一道有刺的铁丝网，而且不可遇上巡逻的士兵，也不可以被瞭望台上的卫兵看到。要通过这一关没什么问题，我们知道巡逻的时间和地点。铁丝网的高度是1米半，纵深1米，要带2块木板，一块用来爬上铁丝网，另一块就放在铁丝网上，好让你站在上面。如果你失去平衡，就会掉进铁丝堆里，被尖刺勾住，就再也回不来了。爸爸说，我不会失去平衡的。我们继续说，想要通过下一道铁丝网，还得把那2块木板再抽出来，两道铁丝网中间的距离是7米。爸爸笑道，这是小孩子玩的把戏。没错，但两道铁丝网中间都埋了地雷。爸爸脸色变得惨白，接着说，那就不可能了。不会，只不过是运气好坏的问题，那些地雷都是以锯齿形或 W 形埋下去的，如果走直线，就只冒着唯一的一个地雷的危险，在跨大步前进时，大约有1/7的几率可以躲掉地雷。爸爸想了想说，我愿意冒这个险。我们说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很乐意帮助你，我们会陪你走到第一道铁丝网栅栏。爸爸说，谢谢你们，有没有什么东西吃？什么都可以。我们取出面包和羊奶酪给爸爸吃，又给他喝外婆以前葡萄园里产的酒。我们在他杯里倒了几滴安眠药，那是外婆很用心地用植物调制成的药。我们把爸爸带到我们房里，我们说，晚安爸爸，好好睡，明天我们会叫醒你。我们回到厨房，睡在板凳上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很快就起床了，我们确定爸爸还睡得很熟。我们准备了4块木板， 我们把外婆的宝藏，例如金块、银币和许多珠宝都挖出来，而大部分的宝藏都装在麻布袋里。我们两人各拿了一颗手榴弹，以防被巡逻队发现时派上用场。如果干掉巡逻队的话，可以让我们节省不少时间。我们在边界绕了一圈，重新确认附近的地形，以标出最好的位置。在那儿，我们把布袋和两块木板掩藏在一棵大树底下。完成后，我们就回家吃饭。过了一会儿，我们把早餐端去给爸爸吃。我们得摇摇他才叫得醒。他揉揉眼睛说，我已经很久没睡得这么舒服了。我们把餐盘放在他腿上，他说，多么丰盛的一餐啊，有羊奶、咖啡、蛋、火腿、奶油还有果酱，这些东西在大城市根本吃不到，你们是怎么弄来的？我们一直都在工作，爸爸，快吃了吧，我们可没时间在你离开前再准备一餐给你吃了。他问，今晚就要走吗？待会儿就走，你准备好就走。他说，你们疯了，我可不在大白天里越过他妈的界限，别人会看到我们的。我们说，我们也怕被看到啊，但是你想想，爸爸，只有那些笨蛋才会想到在晚上越过边界，一到晚上，巡逻队的巡逻次数是白天的四倍，而且整个区域都一直有探照灯扫来扫去，相反，快到早上11点时，界限就会全面松懈下来，因为那些哨兵认为没有人会疯到在这个时候企图闯过铁丝网。爸爸说，有道理，我相信你们。我们问，你能不能让我们在你吃饭时搜一下你的口袋？我的口袋干嘛？不能让人认出你的身份，如果你发生什么事儿，别人又知道你是我们的爸爸，我们就会被人以共犯的罪名逮捕。爸爸说，你们什么都想到了。我们不得不替自己的安全着想。我们翻翻爸爸的衣服，拿了他的证件、身份证、地址簿、火车票、收据和妈妈的照片。除了照片，我们把这些全都丢到厨房的炉灶里烧掉了。一到11点，我们就离开了。我们两人各自带了一块木板，爸爸什么也没拿，我们只要求他尽可能不出声地跟在我们后面。到了边界附近，我们告诉爸爸趴在大树后面不要动。不久，距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，有两人一组的巡逻队经过。我们听到他们说，你看今天会有什么好吃的，一定是和平常一样的狗屎。除了狗屎还是狗屎，昨天的菜我吃下去差点没吐出来，但有时候还不错。不错，如果你喝过我妈妈煮的汤，你就不会说这种话了。我从没喝过你妈妈煮的汤，而我自己，我一生下来就没妈妈，我向来只吃狗屎，最起码在军队里我偶尔可以吃得不错。巡逻队走远了，我们说，爸爸快走，我们距离下一次巡逻队出现还有20分钟。爸爸把那两块木板夹在腋下向前走去，他把木板靠在铁丝网上往上爬。我们趴在大树后面，用手掩住耳朵，嘴巴张得大大的。空，爆炸了。我们带着事先藏在树下的另外两块木板和麻布袋，直奔向那排有尖刺的铁丝网。爸爸趴倒在第二道铁丝网栅栏的附近。是的，有一个方法可以越过边界，就是叫某个人走在前面。提着麻布袋，走在地上新踩出来的脚印上，然后踏过爸爸毫无生气的身体，我们其中的一个人跑到另一个国家去，另一个留下来的人就回到外婆家。我刚刚分享的这一段就是第一部《恶童日记》的结局。读完《恶童日记》，心里面非常复杂。以孩子视角反映战争并不少见，但是孩子如此冷静和残酷，却会更让人心痛。这两个孩子可以算是不折不扣的恶童， 但事实上，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展现了自己的黑暗面。所谓的恶童也不过是在黑暗中摸索到了自己的生存法则。他们头脑冷静，意志坚定，冷酷，但是强大。仔细想想，好在这是双胞胎的故事，即使在再绝望的环境里，他们也依然有彼此可以依靠。于是我抱着这样的心情翻开了第二部《二人证据》。恶童日记讲述的是战时，二人证据则记录了战后的生活。人们尚未从战争带来的巨大伤痛中疗愈，而活在爱人或亲人的缺席中，活在一种要人命的寂寞里。在这样的孤寂中，有人常常祈祷，时时期待，有人习惯了黑暗生活，如同克罗拉说，那里没有灯，我已经习惯。更多的人则一边绝望地寻找缺席者的替代品，一边在漫长的时间流逝里让回忆越来越淡薄。这部作品由留下来的卢卡斯讲述，他卖掉了外婆的房子，在镇上结识了更多的人，照顾残疾孩子马蒂亚斯长大。然而敏感的马蒂亚斯自杀后，卢卡斯也就此失踪。故事到这里只是一个平静而哀伤的故事，但是结局却发生了翻转。多年后，一个自称克劳斯的人来到小镇上寻找双胞胎兄弟卢卡斯，然而种种证据似乎都显示克劳斯就是卢卡斯。恶童日记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的笔记。读到这里，我满脑子都在想，什么第一部里真情实感的觉得双胞胎真好，现在突然告诉我都是同一个人的幻想，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难过了。然后我觉得我一定要看第三部，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到这里真的是想给作者点个赞，就是服气，太会讲故事了，太知道怎么引导读者一直想往下看。那在第三部的第三谎言中，故事的真相慢慢呈现。分离50年之后，双胞胎的两条故事线也逐渐清晰。虽然双胞胎是存在的，但前两部其实是一个谎言又套一个谎言。恶童日记已经如此残忍了，但是对于卢卡斯来说仍然是一个属于他的童话。二人证据也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创伤，但仍然是被美化过的事实，真相只会更黑暗更残酷。在这里我就不剧透第三部的内容了，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。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点二人证据里的片段。留守在小镇上的卢卡斯认识了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克罗拉，这里就是克罗拉讲述的故事。克罗拉站在窗前，看着沉浸在夜色中的庭院。当卢卡斯走进房里时，他头也不回地说道，夏天真可怕。夏天是最接近死亡的季节，一切都变得很干燥，令人窒息，而且毫无生气。离他们杀死托马斯已经有4年了。就在那年8月的一个清晨，黎明时分，他们把他吊死了。最令人担心的是，他们每年夏天都会出现。每当黎明你回家时，我都到窗前看他们，他们又开始行动了，却无法杀死同一个人好几次。卢卡斯吻着克罗拉的脖子说，怎么了克罗拉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我今天收到一封信，一封官方的信，就放在我桌上，你可以拿来看。上面说托马斯已经获得平反，他是无辜的。我从没怀疑过他的无辜。他们写道，你先生是无辜的，我们错杀了他，我们错杀好几个人，但是现在一切都上了轨道，我们向你道歉，而且保证类似的错误绝对不会再发生。他们错杀了人，然后再平反道歉，但是托马斯已经死了。他们能抹杀掉让我头发变白令我发狂的那一夜吗？那年夏夜，我一个人在我们的公寓里，一栋属于我们两人的公寓，那是托马斯和我的。 我已经有好几个月一个人独处了。自从托马斯被关进监牢之后，再也没有人愿意，没有人能，也没有人敢来探望我。我已经习惯孤独，这并没什么不寻常，就算我不睡觉也没什么稀奇。不寻常的是，那个晚上我竟然没哭。我一个晚上都没睡，收音机里宣布几个叛国罪犯的死刑。在这些名字里，我清楚地听到了托马斯的名字。到了凌晨三点，就是死刑执行的时间。我望着钟摆，一直望到早上七点。然后我去上班，到首都的一家大图书馆上班。我坐在办公桌前，我当时是阅览室的职员。我的同事们一个接一个聚在一起，我听到他们窃窃私语，他竟然来了，你看到他的头发没？我走出图书馆，在街上逛到夜晚来临，我迷路了。虽然我对这座城市相当熟悉，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身在哪一区。于是我搭出租车回家，凌晨三点，我从窗口往外望，我看到他们把托马斯吊在对面房子的外面，我尖叫，邻居们都跑了过来，一辆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。而现在他们却说这只是个错误，托马斯被杀，我的病，待在医院那几个月和我的白发，全都只是个错误。果真是个错误，他们就应该还我一个活生生的脸上带着微笑的托马斯，那个拥我入怀，抚摸我头发，用他那双温暖的手捧着我的脸，吻我的眼，我的耳，我的唇的人。在《恶童三部曲》中，雅各塔并没有直接描写宏大的战争场面，前两部的故事都只发生在一个边境小镇上。然而战争作为大背景是无法被忽略的重点，除此之外，移民的漂泊与游离，虚虚实实层层嵌套的写作手法也已经有很多研究进行了讨论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系列。我今天的描述因为一下子讲了三部的内容可能有一些混乱，希望大家不要被我误导，不要把重点放在情节反转和人物猎奇上。感兴趣的话，大家可以自己读一读，三本书都很薄。那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